韩国总统访美讨论涌现，美韩联手反击中共。保守派主持人卡尔森同霍士新闻分道扬镳。秦刚访菲律宾总统张富美，央视现场翻车。私人安保助美国人逃离苏丹 ，RSF 黑影现身。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魏玲，以下系详细嘅新闻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喺4月24号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会喺星期三26号同拜登举行美韩峰会。峰会嘅核心议题系韩美经济安全合作，仲有加强对朝鲜实际嘅威胁。 另外，仲传出美方希望可以同韩国联手喺晶片上围堵中共，咁样亦都让尹锡悦访美之旅备受北京关注。尹锡悦呢次访美系韩国领导人自从2011年以嚟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尹锡悦仲带领咗100多名企业家一齐访美，希望美国对电动车、干电池同半导体方面给予优惠。 今年正好系美韩确立军事同盟关系70年，双方关系有望借住呢一次访问推至新高点。有消息话喺尹锡悦访美期间，美韩将会讨论多个议题，比如台海问题、高科技上嘅联手，仲包括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嘅时候，美国点样向韩国提供加强威胁嘅保证。 根据 BBC 报道话，喺首尔一家地下餐厅嘅私密房间入边，一群政治家、科学家同军方人士正在召开核政策论坛嘅首次会议，计划韩国点样发展核武器。其中一啲人嘅身份过于敏感，冇办法公之于众。喺过去嘅几个月入边，韩国恐核嘅想法已经爆炸性咁成为主流。 甚至尹锡悦亦都喺一次国防会议上，亦都提出咗呢一种嘅可能性，咁样令到佢成为近年嚟唯一嘅一位将核选项摆喺台面嘅总统。而家韩国嘅报纸专栏每日都喺度大肆宣传呢一个想法，而令人惊讶嘅系，三分之一嘅公众支持呢一个想法。韩国人对佢哋嗰个恐核嘅朝鲜日渐焦虑。 26号，尹锡悦将全网白宫寻求拜登嘅支持，而白宫之声官员表示，拜登打算喺26号峰会嘅时候承诺采取实质措施阻吓朝鲜核武威胁。值得关注嘅系，就喺韩国总统访美之前，中韩爆发口角冲突。尹锡悦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嘅时候表示，台湾紧张局势升高，系有国家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 韩国会同国际社会企埋一齐，绝对反对咁样嘅改变。佢仲提到，台湾问题唔单止系中共同台湾之间嘅问题，同朝鲜问题系一样，系一个全球性问题。尹锡悦嘅表态引发中共不满。随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韩国驻华大使郑在浩，提出严正交涉，话尹锡悦嘅言论完全唔可以接受。 但系随后，韩国外交部亦都召见咗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对中方评论表达抗议。喺两国护照大使嘅隔日，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就警告话：边个要喺一个中国原则上做文章，中共绝不含糊，绝不退让，显示咗中韩火药味十足。美韩峰会另一个引人注目嘅议题，就系韩国喺晶片战中嘅立场。 金融时报喺23号报道，如果中共禁止全球晶片存储巨头美光公司喺中国销售嘅话，咁样华盛顿要求韩国政府敦促三星电子同海力士唔好趁势增加对中共嘅晶片销售，以免让中国得利，填补中国市场嘅空缺。呢个系美国嘅计划，可以团结盟友一齐嚟对抗中共经济胁迫嘅另一招。 报道话，美国向韩国提出呢一类要求，显示晶片系美中竞争嘅核心。目前，韩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同三星都冇回应《金融时报》指名请求。SK 海力士就表示未收到韩国政府嘅通知，美光拒绝置评，白宫亦都冇对具体细节发表评论。 但是表示拜登和尹石瑞政府在国家和经济安全问题上深化合作，包括努力保护前沿技术，而且合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在4月24号，美国的著名媒体霍士新闻宣布和非常受欢迎的金融时段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分道扬镳，但没有讲明原因。在宣布卡尔森将离开之后，霍士公司的股票在五盘交易下跌了大约 4%。 霍士新闻发布的新闻稿中说，霍士新闻媒体和卡尔森已经同意分道扬镳，我们感谢他作为主持人一直以来为网络所做的服务，他的离开将会立即生效。卡尔森是最后一期节目，卡尔森的最后一期节目是在4月21号，所以这意味着卡尔森没有机会单独向观众告别。卡尔森是在2009年作为撰稿人首次加入霍士新闻，2012年到2016年间他担任霍士与朋友周末节目的联合主持人。一年之后，2017年，卡尔森开始主持黄金档晚间八点时段的霍士今晚新闻。近年来，卡尔森的节目是所有有线电视节目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他以犀利的风格批评着美国当今社会的左派风气。今年3月，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独自授权之下，卡尔森获得了1月6号当日国会大厦内外的监控视频，总长达到40000小时，这些视频之前从未对外公布过。视频显示，国会事件标志性人物钱斯利是在警察的护送之下进入国会的。这个消息引发了全美的轰动。数据显示，今年3月卡尔森在有线电视上吸引了前所未有的流量，平均每场节目有超过325万的观众。现在卡尔森的霍士今晚新闻节目 Fox News Tonight 将会由几位主持轮流，直至到新主持任命为止。直至到目前的位置，卡尔森没有就这件事件作出任何回应。在4月21号霍士新闻节目中，卡尔森仲曾经边吃披萨边告诉观众知他将在今天继续做节目，所以这样显示霍士新闻网是突然做出和卡尔森分道扬镳的决定的。在宣布卡尔森将离开网络之后，霍士的股票在五盘交易中下跌了大约 4%。 资深媒体人方伟先发推文说，重大新闻，霍士电视台一哥卡尔森被突然下线，连同观众讲再见的机会都没给。卡尔森是霍士新闻仅存的愿意投精力做第一线采访的专业新闻人，加上他的犀利，让他当之无愧地长列赢得有线电视新闻的 Cable News 第一名。两方绝交并未出恶言，所以还不知道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总之是太震撼和可惜了。有胆识新闻人的家在哪里呢？在中美互相博弈的亚太局势中，菲律宾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5月1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将会到达华府和拜登会谈，而这样让中共坐不住了。中共外长秦刚也都紧急地对菲律宾进行访问。有观点认为，美国正在仿效北约模式围堵中共。小马可斯在24号表示，由于区域情势持续升温，5月1号将会在白宫和拜登举行会谈，具体商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会调整哪些具体内容。过去两届菲律宾政府都曾经敦促美国明确地讲明美方会在什么情况之下根据非美共同防御条约来保卫盟友，而白宫说这次会谈将会重新捍卫菲律宾的坚定承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小马可斯将赴华府和拜登会面之际，中共外交部长秦刚4月22号和小马可斯和菲律宾外长举行了会谈。秦刚说，中方愿意和菲律宾合作解决在南海的分歧。彭博社说，这表明北京想削弱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力，中共希望加强和菲律宾的关系。小马可斯上任以来和美国加强了军事同盟，不单止为美军开放军事基地，在4月11号美菲展开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年度联合军演，人数超过 1.7 万人，而 而相反，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就在恶化。美联社说，去年以来，菲律宾已经对中共提出了200多次的外交抗议，其中自小马克思上任以来至少有77次，大多数投诉都是涉及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包括2月份用军用级激光瞄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还有更离谱的是，日前推特上有一条好火的视频，央视新闻女主持讲到中非黄岩岛摩擦事件的时候，竟然说，大家都知道菲律宾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主权归中国，这个是不争的事实。网友大笑说，菲律宾几时候亡国了，这个是第一次听到。还有些说，央视美女是不是在梦游啊，全世界都是你们的，这样就开心了。还有些人说，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翻车现场，不过将中共的实际想法讲出来。菲律宾在南海越来越凸显重要性，是因为菲律宾距离台湾最近。小马可斯自己说，在两岸紧张局势方面，我们处于最前线，而美国一再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受到攻击，美国将会依据美菲防卫条约保护菲律宾。有观点认为，韩国访问美国，菲律宾总统访美，这样都显示了从东北亚到南海印太地区的阵营对视形势逐渐明显。自从2022年以来，美国明显增加了在印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投入。美国正在临摹北约模式，和日、澳、韩、非等相互结盟，对中共进行围堵，打造印太区域的一体化威胁。而俄乌战争的爆发催化了这个趋势，北约亦都喺度加入印太区域嘅战略。2022年，日本、韩国、澳洲同纽西兰四国领导人首次受邀参加北约峰会，亦都就系话，美国正在形成印太嘅北约化同北约嘅印太化嘅战略形势嚟围堵中共。苏丹嘅军队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RSF。无视美国同世界大国要求开斋节停火的建议，仍然继续交战，令到苏丹出现撤离大潮。美国政府已经撤离外交人员和家属，但是还有不少的美国公民求助私人保安公司逃离苏丹。根据法新社报道，苏丹战斗激烈，首都喀土穆机场主要由 RSF 控制，一些疏散工作正在在红海的苏丹港进行。在23号，美军派出3架大型运输直升机撤离了70名美国驻喀土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家属。根据估计，有大约 1.6 万名美国公民滞留在苏丹，其中包括双重国籍人士。拜登在一份声明中呼吁苏丹立即和无条件的停火。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些美国公民正在寻求私人安保公司的帮助。一家私人安保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巴克纳说，他们的公司已经护送了数十名美国人前往苏丹邻国，他们很多时候需要躲避枪炮等的攻击。他说，现在还有数百名客户在等待中，而且越来越危险。苏丹的冲突是由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将军和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达加洛抢夺控制权引发的。苏丹地区外交人士对 CNN 说，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一直在向快速支援部队提供地对空导弹，而达加洛一直是俄罗斯参与苏丹事务的主要受益者，是莫斯科的武器和培训的主要接受者。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